来，请打开以赛亚书。我没有动任何东西。以赛亚书，我们昨天有讲到神的仆人的样式，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到神的仆人他所做的工作和神所做的工作。我们看以赛亚书第51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如果我们照平心的讲法，追求公义就是寻求耶和华。如果我们讲的完整一点，只有在主那里才有义。事实上，如果照我们的认识，圣经里所讲的，只有在主那里才有拯救，才有公义，才有圣洁，才有自由，才有爱。如果没有神，人间没有真理，人间只有相对的真理，人间没有永恒的爱，只有利益相关的爱，人间没有公义，人间只有相对的正直。基督徒不一定是哲学家，我们不一定懂这么多东西，但是我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深刻的认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创造，除他以外别无管理者。神是一切所有的美善在那里。雅各书第一章说，不要看错了，那就是很多基督徒看错了。我亲爱的弟兄，不要看错了，一切的美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我们很遗憾，这个世界上的罪人，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他们有很多表现还是很好的，但他们寻找错误，从错误的地方下寻找正确的答案。他们要从这个世界的受造物里面找到正义，找到爱情，找到自由，找到公平，找到合理，找到和平。那个不仅联合国是一个大失败，所有的都会失败。我们不是说不信主的人他们没有一些相对的真理和知识，我甚至不是说我们没有，我们不能从不信主的人身上学很多功课。各位，太多了，我们的数学可能是非基督徒教我们的，我们的电脑是非基督徒教我们，我们开车是非基督徒教我们，非基督徒烧的菜可能比我们烧的好吃，这都完，这个叫做一般的恩典。神赐阳光、空气、雨水给所有的人，信和不信的都有，甚至可能因为不信主的人他的灭亡，所以耶稣也讲了这句话，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可能因为他们没有永恒的恩典，所以他们在今世上面很多地方可能比我们还优秀还好。神借着这些事情，在使徒行传17章说，神借着这一切事情把生命气息动作赐给万人，不是只赐给基督徒，赐给万人，目的是要叫人寻求他。这是保罗在雅约巴谷所讲的话，对那些哲学家讲的，对那些迷信的人讲的，对那些知识分子讲的，对那些无知的小民讲的。神给人万事万物，包括聪明智慧，包括美丽，神给人这些，为要叫人寻求赐这些的主。人的罪恶就在神给人爱情，人不寻求赐爱情的主，寻求爱情。神给人金钱，人不寻求赐金钱的主，而寻求金钱。神学生，神给他们聪明智慧读书的机会，他们不去寻求赐聪明智慧知识的神，而去寻求知识和聪明。任何东西如果不是在寻求十字架上那位耶稣，如果不是寻求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都找错了。圣经上有讲过，许多的人寻求耶稣，在圣经里面这种情形不多，多半神在寻找人，而人不愿意去寻找神。那么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工作的后期是越来越不得人望，或者说讨厌他的人越来越多。可是在一开始，尤其约翰福音的记载，他是非常得人望的。圣经上讲到，有一次因为耶稣行一个神迹，人去找他。各位，今天有几个人你碰到过几个？我一个都没碰到过，跑到教会来说啊，我觉得我生活没有意义，我是拜佛的，或我是无神论，我以前有很多的信仰，或我以前一点信仰都没有，我觉得那是空虚的，我想到你们这里来，请你们告诉我救恩在哪里，人生意义在哪里。 各位，我想神没有让我碰到，大概也是因为我对神的认识太差了。人家来问我，各位，人家来问你，你讲什么？我也不大知道，让我打电话问一下我的教授，问一下我的牧师。牧师说我要参加研究培灵会才知道讲什么答案。我们好像现在都不知道我们能给世人什么样答案了，因为我们一样痛苦，甚至我们更痛苦。如果我能够碰到一个人，其实耶稣碰到过好几个，我看情形都不太好。有一个少年官也来寻求耶稣，而且在大庭广众下跪下来。你今天走在新生南路，你看看会没人跪下来说，哎呀，牧师啊，请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得救。你就跪下来说，对不起，哪里敢当啊，是吧？耶稣行过一个神迹，他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人。约翰福音特别记载，当他喂饱了5000人以后，大家都要他做王。哎呀，这不是今天教会梦寐以求的吗？这不是今天很多牧师梦寐以求的，大家来拥护你，拥护你做王。耶稣躲起来了，耶稣躲到山上去祷告。各位，成功和失败对我们都有同样的试探。成功叫我们骄傲，失败叫我们自卑，都是自我高度的膨胀。耶稣去祷告，然后耶稣那天晚上渡过海到加百农那里。后来有一些小船觉得我们把耶稣包围起来了，他在山上没错，海边没有船，他会到哪里去？找不到，最后就到加百农找，找到了。约翰福音说，他们说，夫子啊，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各位，有人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来主耶稣，来找主耶稣，主耶稣把他们一口回绝了。你们干嘛找我？你们找我不过是要吃饼得饱，你们不要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不坏的食物劳力。那应该是约翰福音第6章，在那段经文里面耶稣讲了很多，起码约翰写了很多，我们也不太懂，因为耶稣讲了好几次，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你们不要吃那5饼2鱼，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大概讲了5、6次，结果百姓就退去了。那段话什么意思？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段话什么意思？你看那段经文里，你大概可以找出一个。我说我们不要觉得圣经是那么无字天书，那么难懂，是不好懂。如果我们存骄傲的心，存谦卑的心，相信神的救恩，神会光照他的儿女。在那里耶稣讲的话就是，你们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你们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也就是说，耶稣讲的话非常简单，到我这里来就是要信我，到我这里来就是要信我的话。你吃一个东西，你到餐馆吃一个东西，你信任那里的师傅，你要信任耶稣，相信他的话。可是我们不肯到那里得生命。在约翰福音第6章讲，耶稣整个的事工那是一个转捩点。本来耶稣讲这句话之前，他行神迹奇事，很多人跟随他，很多人拥戴他做王。当他说你们不要找这些，你们要信我的时候，要信我的话的时候，他们通通离开了。离开到一个地步，连门徒也很多离开了。各位，我在这里讲道，感谢主啦。刚才主席说往前面坐，因为等一下有人会来。我想不知道是不是安慰我的，因为后面很多空位的意思。还不错了，讲的时候有人进来，难过的就讲的时候有人走了，越走越多了。那是主耶稣的经验。约翰福音说，耶稣后来问了一句话，问门徒，你们也要走了？都走了。彼得说一句话，彼得说过很多很棒的话，包括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也真棒。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在讲寻求神。各位，你寻求神，寻求基督，如果不是凭着信心，如果不是要得永生，你寻求神，你只想得一些能力。我知道很多人想得能力，各位，我也想，我也是牧师，我也是老师，我非常知道能力的重要，我非常知道讲一句话啊，大家都扑倒在地，那是多么的有魔力。我知道， 我知道把五个饼两条鱼给五千人吃饱，我完全相信这个神迹，我也希望有这个神迹，如同我希望有医病赶鬼和各样的神迹一样，我也求。各位，我一点不应该，我们任何人不应该轻视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所行的神迹奇事，我们应该多多的求。但是如果你求这些不是去信靠耶稣的话，只是以这些为你的目标，那就是人的罪，那就是大罪。各位，我再讲一次，人的罪不一定是吃喝嫖赌，人的罪就是不以神为神，人的罪就是以受造物代替了造物主。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就讲人的罪，人的罪一个是把神杀掉，这不可能的事，有神他们说没有神，第二个是造神，第一个是灭神，第二个是造神，两个是一体两面，你神怎么可能灭掉？真神不信，然后造神，把不能看不能听木头石头的偶像变成神，把神的荣耀变成木头石头吃草的牛。所有的受造物，不管是你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不管是国家，不管是权力，不管是能力，不管是知识，不管是爱情，不管是自由，不管是环保，这些都很好的东西，不管是名声，这些东西如果凌驾在上帝之上，这些东西通通会成为祸患。我没有看到人类历史上在追求任何一个理想的时候可以不要上帝，还追得到这些理想，产生更大悲剧。所以第一节讲追求公义，就是在追求耶和华，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也没有义的，除他以外也没有良善。你为什么称我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只有神，只有耶稣是神才是良善的。你要寻求神，这个作者这里应该就是耶和华。他说你们要想，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石穴。第二节，你们要追想，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作者要我们去想，上帝要我们去想，去想什么？我们当然思想我们的主，我们任何事情都叫我们思想我们的主，我们任何事情都思想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当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想到一个什么形象这些东西哈。我想这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上帝的伟大，上帝的慈爱和公义，要我们思想，借着耶稣基督来思想这些。但是我们思想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看不看书，并不是不看电视。各位，你不要听我这样讲以为我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各位，我好吃好喝，其他几个好不敢讲了，因为那上帝造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节，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是存着感恩的心领受，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为神的道和人的感谢成为圣洁了。我们基督徒是全世界最健康的人，我们不是禁欲主义，我们不是苦修主义，因为我们有个教义，那个教义是万物都是上帝造的，上帝造的都是美好的，而且上帝不仅造了万物，上帝在管万物。这个世界没有一草一木，没有一时一刻，不管你是宾拉登或者是教宗，不管你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神都在掌管。他立王废王，他改变时候，万有都在他的手里，罗马帝国在他手里，一个小小岛在他手里，地震的时候，大水泛滥的时候，四川大地震，小的婴孩被震死的时候，你不要问耶和华在哪里，耶和华坐着为王。如果你不能有一个答案，你不能透过十字架来了解这件事，我们也不能传福音了。我们要想主，但我们想主并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就有人就在想啊，那你一天到晚看那个什么受难记嘛，你看那个电影就好了，你一天到晚去摸那个像天主教一样摸那个十字架嘛，听说耶稣钉在上面的那个，不是。我们认识神要靠着圣灵，但是我们也不废掉五官，基督徒很健康，神所造的五官都是美好的，道成为肉身是事实，是真实的。因此我们在世上的任何一件事，如果能叫我们多去思想主，如果我们吃喝或不吃不喝都叫我们更加的爱主，那你尽量的吃喝或不吃不喝。在希伯来书也有讲，保罗也有讲，那些过去引导你们的，你们要思想他们为人的结局，你们要思想这些人，有些是反面教材，有些是正面的。我们从世人里面我们可以思想， 但你不透过耶稣，你想什么都想错了。我曾经就是在美国有一次去一个地方玩，那个地方就是长岛，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长岛有一些那个有一个海边哈，有一个海岸，那里是大概是全美国最有钱的人住在那个地方。那么有七栋大别墅，那么有一栋别墅叫 Marble House， 是我的母校 Vanderbilt 那个他的祖父盖的，祖父还真祖父盖的。有一间房间，全房间贴的是金，是 Vanderbilt 送给他妻子的生日。妻子还没有住进去，他们两个就离婚了。哎呦，你看呢，真是觉得很遗憾哈。而且这些大房子，各位真的，人家送你一辆劳斯莱斯轿车啊，你也不要接受，因为你养不起。这不是送的问题，你养都养不起。那些房子养一个门你都养不起，子孙也没有办法养，就送给国家了。那我们在那里看啊，当然我们看了就很感触啊，虚空的虚空啊，或者怎么样啊。哎，有个台湾来的很有钱人，看完就说一句话。唉，所以人真要有钱才好啊！你看一样的房子有不一样的结论，看一样的耶稣有不一样的结论，看一样的圣经有不一样的结论，吃一样的饭有不一样的感觉。你的信心是什么？你有信心，你看什么都想到主；你有什么，你看什么都造就你。万事互相效力，万事并不互相效力，万事只为那爱神的人效力，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你想神，你也想亚伯拉罕。那这句话，第一节最后一句话不好懂，但你跟第二节放一起你就懂了。原来磐石和岩穴，不是指亚伯拉罕，就是指亚伯拉罕和撒拉，那是平行的一句话。那我们再想想，也许我们就能了解了。亚伯拉罕和撒拉原来住在米索波大米那边，约书亚记里面约书亚有讲。我们的祖先在那边，亚伯拉罕原来在大河的那边。你们可能看过这个电影，在 Good TV 上也有演，就亚伯拉罕的蒙召那个故事，我们在创世纪都看过。但是电影拍出来有的时候给人很大震撼力。他在一个地方，我那个电影没有，我只看了一点点。那么，但我想他会不会描述他原来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他带了那么多人来，可能他是一个财主。他是一个有钱的人，我也听过，你倒也听过，有人移民到纽西兰，有人移民到澳洲，有人移民到美国，有人顺利，有人不顺利，有人移民到那二三十年又回来了，有人二三年就回来了。亚伯拉罕去了，他没回来，连他的儿子要娶媳妇，他都严严的警告他的老仆人说：“你要向上帝起誓。”即使那个女子不来，你也绝不可把我的儿子带回去，那是表示信主就绝不回头。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去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跟他家人解释。各位，你要你移民纽西兰，你需要有一些解释，对不对？你跟老板辞职了，我要去了，因为那里空气比较好，那里什么比较好，因为我儿子在这里读不下书了，因为我在这里有或者是有太多欠太多钱了，人家要告我，或我卷款要逃走，这当然你不会讲了，但是。就你有一些理由你要移民到那里去啊。圣经上说亚伯拉罕去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天下有糊涂至此的人吗？神学生在神学院里应该这几年有看到大家在讨论，其实这神学院一直在讨论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信仰是真实的。旧的讲法是你怎么证明上帝是真的，新的讲法你应该知道不用 proof， 用 warrant。 你怎么知道你的信仰是真实的？你知不知道答案？我希望神学生能够回出答案。就算你们在学校学的那么不好，也应该有答案，因为看圣经也应该知道。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你怎么知道上帝对你的呼召？你怎么知道人家跟你讲亚伯拉罕神呼召他，怎么知道人家问他，哎，你是发神经病还是怎么样，还是幻听幻觉？你怎么知道那是上帝？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你们不是念了一大堆，包括奇克果的，哎呦，把儿子献上，这是很不合道理的。所以信仰就是与理性冲突的，信仰就是与道德冲突的。你觉得这对吗？我觉得这胡说八道。我们的信仰绝对没有违反理性，也绝对没有违反道德。亚伯拉罕怎么知道的？ 罗马书第八章，圣灵在我们心中见证，圣灵的工作，你不要把圣灵只想成呼风唤雨，圣灵在我们内心工作，叫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那保惠师会来教导你们，当然我们承认人的罪恶，把自己的主观当作圣灵那是常有的事，但神不会犯错。我在这里不能继续讲亚伯拉罕了，因为我的时间已经不够了，每次都是这样虎头蛇尾，对不起哈，有的时候连蛇尾都没有了。但是他叫我们想亚伯拉罕，他原来在一个地方，我推测那个意思好像是像个岩石一样不能动的，但神把他带出来了。我们每个人信主岂不都是这样？而不可能的事，我们怎么会信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神，而我们振振有词说那是又真又活的？我们怎么能够，当人家拿刀拿枪逼迫我们的时候，要砍我们头的时候，我们说头可断血可流？当然了，现在我是这样说，真的有人砍我的时候也许我就不信了，不过他不砍了我又悔改了。我们人会这个样子，我们只能说真的，上帝呼召他，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在呼召，在感动人的心，独自一个人的时候，申命记三十二章也有讲到雅各一个人的时候，包括他落荒而逃的时候，他一个人的时候，神就呼召他。那意思并不是神的拣选只有一个人，我们都是被神拣选的，我希望如此，而是说我们需要认识神。那个我们认识神，好像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不信，你还是得信靠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选召他，恩典唯独在乎神，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这里说选召，说赐福，你都没有看到他完全的实现。亚伯拉罕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亚伯拉罕到死都看见也没有看见。你们也应该知道这个话，这叫 already not yet， 已经有又却还没有。哎，你不要以为你看到这些神学上的书跟你生活没有关系，完全有关系。上帝的救恩已经临到，耶稣已经复活，圣灵已经降临，天国已经在我们当中，但是又还没有完全。因此我们得到救恩，我们得到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刑罚和罪恶的权势，但是我们又还没有完全。我们知道完全是真实的，但还没有完全得到。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又还在劳苦叹息，基督的生活就在这种挣扎当中，希望能够喜乐，神赐福于他。那马上有的时候我们说以赛亚书是用出埃及那段来比这一批听众，你们将要被掳很惨，但是上帝会拯救。那在这里他把出埃及，他比出埃及还要讲得更早一点，讲到亚伯拉罕，然后从亚伯拉罕一跳越过摩西就讲到你们。第三节，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这个字已经出现太多次了，安慰，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何西阿书里面有讲耶和华安慰那被休的妻子，那个得罪他的丈夫的荡妇，耶和华安慰他，让他再有儿女，让他再蒙恩典。这都是我们多么需要听到信息，这都是这个世代任何一个世代需要听到的信息。我不觉得当代才需要听到信息，每个时代都需要。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耶和华的原则特点就是有欢喜快乐、感谢歌唱。我们的生活如果天天就是抱怨、苦读、自大、自卑，那就不像耶和华的原则。这两个是互相的，圣经上多次讲过，利未记也有讲过，一个地方原来像耶和华的原则，后来可以变成沙漠，一个地方像沙漠，后来可以变成像耶和华的园子。这都因为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恩典和人的悔改相信。第四节，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要向我留心，要向我留心，要听我的话。神不断地讲，可是我们好像就没有办法去向神留心。我们以杜甫为我们的神，我们以人的称赞为我们的神，我们以这些为我们的神， 我们以被人看不起为天下最痛苦的事。我没有否认人的称赞是很舒服的，我也没有否认人的看不起让我们很痛苦，但是我们需要信靠上帝来胜过这一切，来让我们被称赞或被看不起的时候，丰富或卑贱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秘诀。那秘诀没有什么了不起，就相信主为我们所做的事。第四节，我的百姓要留心，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呢要向我侧耳。这不也是神一直在发出的呼喊，而我们一直没有听，包括我自己没有听。我们耳朵听了，我们心没有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但我们听不懂，我们听不进去。我们甚至可以附送，我在军队里面也有这个啊，班长讲一句话，我们附送一句话，做一个动作，但你不在你的心里啊。我们心与神远离，求圣灵帮助我们。当圣灵工作的时候，当神在他儿女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训诲会从我而出。今天遗憾的也是，大家都从别的地方找训诲，从我们自己的心里找训诲，不从神的话那里找训诲。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是我们感谢主，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不是外表受割礼，心里受割礼，不是外面做以色列人，心里做以色列人的。第五节，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众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你看那个矛盾哈，或者看起来的冲突，圣经里几乎常常有。他的膀臂，一个是审判的，他的膀臂一个是可以依赖的。神奇的双手，神的手是创造的，神的手是拯救的，神的手也是刑罚的。神的话是一次两刃的剑，神的话也是从天降下来的甘霖。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神的话对那不信的也是杀死他的。愿我们对主都有一个信心，在任何一个时候有信心仰望我们的神，那么即使是管教也会变成一个祝福。思想亚伯拉罕，他是在如何不可能的情形下因蒙了恩典，他坚定的跟随。思想这世界上一切的丰富和奇妙，如果没有神都会过去。那是第六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看天呢？看天看什么？不信主的人会看到星象，不信主的人会看到星座，不信主的人会看到风水，很多基督徒也跟着这些在走。那你是哪个星座的？哎呀，这跟血型 ABC 一样，没什么不可以讲的。谁说不可以？谁说可以讲的？这是迷信，这得罪上帝的。圣经明明讲的，你不要去讨好这个世界，也不要讨好你的肉体，也不要因为你没有安全感就听这些话。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星象，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想法。第一个，我们知道负面的我们不要被勾引，正面的，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看毕加索的画像，你看卡通片，你看广告，各位都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我们希望我们想的是属神的，是神喜悦的。这不一定说我们定于一，我们定于神，但是个人可能有不同的领受。我们看这里说看到天，看到海，这里有一个说法，就跟以赛亚书四十章讲的一样，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荣美的时候，我们会承认那是荣美，因为耶稣也承认那是荣美，因为那是上帝所造的。你们看野地的百合花，你看那个花，你想到什么？你想到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不如他，你看到这你想到什么？你想到野花的一朵，生命不过是24小时，神尚且给他这样的装饰，你们比花不是贵重多了吗？你看到一朵花你想到什么？你看到天地想到什么？你对这个世界要过去的世界你有什么呼喊？有人声说这是40章，你喊吧。我说我喊什么？你喊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们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然后他说什么？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极力扬声， 不要惧怕，你要喊什么？喊看哪，你的神。我们对这个世界就在讲神，没有别的可以讲，就在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没有别的可以讲。当然没有别的可以讲，不是说我们不讲别的，而是说我们讲任何受造万物，你像主耶稣讲道，你像先知讲道，都是什么都能比喻。主耶稣今天讲到一定会讲到网咖，他那时候会讲撒种，他那时候会讲做生意。你知道天国像什么？天国像请客吃饭呢。毛泽东说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们相信耶稣就是请客吃饭。请客吃饭，一饼一杯酒葡萄汁都有耶稣的生和死。天国好像做生意，你知不知道？天国好像一个家主交了5000两银子给一个人，我回来的时候每年的报酬率最少要50%哦。哎，你把那个钱原封不动一毛不少还给耶稣，耶稣说把它丢在外面哀哭切齿。哇，我们中间喜欢赚钱的，你真觉得哇，今天才知道圣经有这么切实的话。我说这只是说世界上的万物都跟神有关，一个单单信主的人，仰望天上的事的人，他在世界上每件事就做得好。一个一天到晚说我们要关怀世界而忘记上帝的人，他没有一件事做得好。我们看到天地，我们想到神的救恩永远长存。第七节，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名要听我的言，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而惊惶，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咬羊绒。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我说相对的，好像很极端，一方面是拯救，一方面是刑罚。这也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当你在红海边，对以色列人是拯救，对埃及人是灭亡。当天火从天上降下来，在所罗马的时候，俄摩拉的时候，对那不信主的世代那是灭亡，对罗德是拯救。洪水降下来的时候，对那悖逆的世代是刑罚，对挪亚一家是拯救。耶利哥城倒的时候，对耶利哥城的人是刑罚，对拉合是拯救。任何一件事发生，包括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是欢喜快乐还是哀哭切齿，看你是属神的还是不属神的。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相信神的救恩和神的公义是一致的。学者常常注意到以赛亚书把神的义和神的恩典、神的拯救放在一起，在第八节也是这样讲，公义长存，救恩到万代，是这样。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全能，我们也不是懒惰的。第九节，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我们也在呼喊耶和华呀，兴起，为何尽睡呢？诗篇也有这样的话。基督徒不因为上帝的全能和全知我们就不祷告，反而因为他的全能、全知、全善，我们做更迫切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祷告不是虚空的，不是虚无的，建立在他的应许上面。我们向神祷告，你不要让我们只听到以前的事情，上古的年日、上古的世代，也不要让我们只想到将来有一天会如何如何。古时候那是真实的，将来也是真实的。求主现在也给我们信心，让我们今日也经历到你的奇妙，经历到你的十字架。在这里他又讲到说，出埃及的那一幕，刺透拉哈伯、刺透大鱼的，那应该是指着法老。使海的深处变为熟民经过之路的，也是红海枯干的那一段事。那现在讲到以色列要回归，我们今天可以讲到立万国万邦万民回到上帝的殿里面去。第十一节，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申命记28章有讲到，当人离弃上帝的时候，他先讲人跟随神的时候，人顺服信靠神的时候，他说以下的福会追着你。哇，天下有这种事哈？我们向来都是捕风捉影，那个是福气来追着你。但是如果你离弃上帝， 以下的灾祸会追着你。我看我们人类是越来越多灾祸追着我们，因为我们越离弃上帝越多。我们也看到很多，有一首诗歌也这样讲，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我寻求那虚假的时候，寻求水喝，水退去了；寻求吃的，吃的退去了。这世界上美好的东西都好像离我们而去。当人归向上帝，神施行他救恩的时候，所有的忧愁叹息都逃走了。啊，我非常羡慕，我们也求主让教会今天就能经历这样的事。但能经历这样的事，还是唯独基督。第十二节，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怎么能从上帝以外找安慰呢？你是谁？你不从神那里找安慰，你就会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为草的世人。我们怕，我们怕太多了。我们怕失业，我们怕得癌症，我们怕人看不起我们，我们怕人，我们怕我们的老板。各位，这种怕也不一定都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讲，那个当畏惧的你要怕他。我们也不是故意惹人的麻烦，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神所设立的权柄，我们也顺服。但是我们基本上是只敬畏、只惧怕上帝的。这句话，你不要怕世人，你当单单怕主。你怕神，你就不怕世人；你怕神，你就不怕死；你怕神，你就不怕世界灾祸；你不怕神，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你都怕。利未记里说，离弃上帝的人，风吹树叶的声音会叫人害怕逃亡。你不要怕世人，你怎么，你忘记了上帝？上帝是我们又爱又敬的。十三节，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根地根基，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整天害怕。哎呦，这话真的好真实啊！整天害怕。不信主的人特点就是害怕，那是亚当夏娃传给我们的。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我就躲起来了。这世界上欺压者，不管是巴比伦，是这些，是真的也叫我们害怕。但是我们敬畏上帝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真的敬畏神、爱神，我们没有惧怕。那欺压者的暴露在哪里呢？说这些经文，你一定要能应用在生活里面，你一定要把这个当作神的话，有权柄的应用在我们生活。所谓应用，不是说我立刻就字面上能看见、能听见，我们相信，但是那个实现又是已而未然的 ，already not yet。那欺压者暴怒在哪里？我跟你讲在哪里？一生之久，那被掳的人就70年，生下来就怕，到死也怕，他们没有回去。上帝的拯救在哪里？如果你要字面上现在就完全的经历他，各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主耶稣也没有经历这些事。我们知道主会恩待，主会医治，主什么时候行神迹奇事，什么时候叫死人复活，我们一定绝对相信这个事。但我建议你也有一个认识，这些事我大胆的说，不是普遍的，普遍就不叫奇事了。对每个基督徒而言，你每天吃饭，那个要感恩，因为土地里长出五谷给你吃，农夫耕田，你父母赚钱，或者你辛苦劳碌，神让你能呼吸能工作，那都是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那个盘中孙粒粒都是恩典，不是粒粒皆辛苦而已，那是神巨大无比的恩典。天上降玛拿，那也是神的恩典。就神而言，天上降玛拿和地上长出五谷是一样容易的，对我们而言是一样要感恩的。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不知道几千或几万年的历史上，只有那40年有玛拿。你不要把40年的事情就随时等于几万年。五饼二鱼是神迹，是真实的，我们今天也可以求，我们也相信神会做。但是 你也不要天天就想五饼二鱼。你想想我们主耶稣自己生活的时候，他不是有一次看到无花果树没有东西吃，饿了还咒诅无花果吗？他怎么不变个五饼二鱼呢？各位，神迹是真实的，我们不能像那些不信派说不真实。但是你也不要一天到晚希望那些神迹奇事发生。我们可以祈求，但是你的理性也要预备。我希望你不要以为我不信，我大有信心。但是你是觉得我是小信还是不信，那我们求神怜悯了。就是神做这些奇事，照定义来讲就是比较少的事情，或者所谓比较少就是我们人比较少看见。那因此圣经里那么多美好的应许和圣经里那么多的艰难，我们都要相信真的。但是在我们这个肉身之中，它会实现到多少程度，你不能因为实现的看起来少你就不信。你也不能看到字面就说我天天要求这样，就好像有些异端在美国有这种异端叫玩蛇教，就聚会完要每个人要去玩一个毒蛇，现在当然已经被取缔，就根据马可福音最后那个讲的被毒蛇咬了也不会死，那叫试探上帝嘛。毒蛇咬是不会死，有一天会完全实现，在以赛亚书讲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今天你有信心去，我不是说你被咬一定不会死，前一阵不是也有这样的事吗？你相不相信神会堵住狮子口？我完全相信，不过照我所知只有一次，照我所知道只有但以理那一次，后来所有罗马的时候基督徒被丢在狮子坑，神都叫狮子泄饭而没有叫狮子口被堵住。各位，这没有违反神迹奇事，这反而是让神迹奇事真成为神迹奇事，不是天天一定会发生的。我们可以求，我们也应当求。我在这里只是说欺压者强暴在哪里，在哪里？耶和华说在哪里，你可以说天天都在，天天都在。我们要没有欺压者强暴，将来是完全没有。今天你要说完全没有，我必须说你只能在信心说，在信心中，在基督里。而我们既在基督里，我们又活在肉身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也不要因为自己失业了、失学了、失恋了，或者自己身体有长期的疾病，就有什么罪恶感，主怎么没有医治我，或者说我怎么不灵了。没有不灵，是你头脑不灵光，以至于你信心也有偏差。我们相信神，这里讲欺压者图谋，整天害怕欺压者暴怒在哪里。我昨天讲过了，你看野地的花，哎呦，神给他那么没装饰，你看空中的鸟，不种不收，不要忧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你还是忧愁为什么，你不是鸟也不是花，你会思想，你不是一只鸟。我是只小小鸟，我不是小小鸟，我是一个大人，我会饿肚子，我知道失业。各位，这些病不要以为这就是罪恶，人活在世上是有这些的。我们信主是相信神都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是我们要完全的肉身应用这些，像罗马书第八章讲的，万物都在劳苦叹息，连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得赎，我们没有因为没有完全得赎，甚至因为拉撒路死了我们就绝望。耶稣斥责马大，我知道他以后一定会复活，不是以后会复活，现在就可以复活，你信吗？我信他以后会复活，对，我信。但是各位，我不知道今天最有信心的人，最有信心的教会或所谓，我不知道在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有没有牧师说我吩咐你起来，你怎么没信心呢？好，我们不要再继续讨论这些，免得你听又听错了。哎呀，康牧师讲不要有信心，我可是讲要有信心。我也不是说信心不能在现实中应用出来，在现实中神让这个有信心的人活得非常美好，或者说很平顺，那是神的恩典。你回去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那些信心伟人，讲到最后他们因着信灭了烈火的猛士，堵住了狮子口，软弱变刚强，对不对？ 这是有信心的。然后下面讲什么？下面马上讲的是什么？他们披着羊皮在世上跑来跑去，受监禁，受鞭打，是世界不配有人。你不能说我只要做前面一种，不要做后面一种，两种都有信心的，待遇完全相反。我们可以，我们希望我们是平顺的，神也可以做这样的事，神也愿意做这样的事。但在这个神已经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而复活，赐下圣灵和最后的审判还没有来的时候，新天新地还没有完全临到的时候，我们最少有一个心理的平安，我们希望身体上也得安宁，但是完全得赎还要等未来。所以这里是很严格的责备那些惧怕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纯粹用人的肉身来想，我们会很同情他们，但我们不能纯粹用肉身来想。各位，还有一个非常近前的人，你也知道，或者表面近前的人，他是实际上是不信，惹上帝很大怒气的，就在以赛亚书前面所讲的，当亚兰跟以色列结盟要攻打犹大的时候，神对亚哈斯说，神借着以赛亚对亚哈斯说，你不要跟这个世界上人结盟，你也不要害怕，耶和华会帮助你。如果你信心不够，你向耶和华求个兆头。亚哈斯貌似近前的说，哎呦，我不要求了，我不试探耶和华。耶和华说，什么不试探，你根本就不信。好，我讲的这一点就是要平衡一下，所谓的平衡一下哈，就你要知道神会行神迹奇事，你也应该求神迹奇事，我们也要求在这个世界上平顺，这都没有错，圣经上多次教导我们，但是你更要以十字架为你的救恩。神会对付，那个对付有的时候真叫我们很困难，我们想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合情合理，但是没有，那你仰望十字架你就能够得胜，而且那不是没有理的。第十四节，被掳的快得释放。你说七十年是快是慢？我必再来，耶稣说我必再来，甚至耶稣讲过一句话，你们以色列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再来了，我必再来。你们念神学常常会说，哦，新约很多学者说，后来教会觉得他们错了，刚开始他们以为主会再来，后来发现主没有再来，于是他们的末世观就改了。各位，这都是人的胡说八道想法，对不起，我没有那些人有学问。圣经上没有讲错，圣经上每一个世代人都有一个想法，主现在就可能来，下一秒钟就可能来，但也可能再等一万年，我们并不知道。我也很稀奇，为什么始终有人在那里算主什么时候来，而且知道得很清楚。快得释放，快是什么意思？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哎呀，求主给我们信心，必不死而下坑，他的食物也不致缺乏。多少人还是死了。耶稣说的是什么？耶稣对玛利亚马大说的是什么？这病不至于死，明明死了，对不对？耶稣没有骗他们，只是你的了解不够完整。十五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涛波浪砰轰，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你不要看圣经只看到一处，一个异端总是会强调圣经的某些经文。我们念神学如果要念得好，就是念得完整。耶和华对大海是怎么样的？耶和华对大海是像耶稣一样，平静就平静。耶和华对大海是怎么样？耶和华这里是搅动大海，叫它动荡就动荡。约拿书里面讲到耶和华把风丢在大海里面，让大海翻腾。我们的人生平静或翻腾都有主的美意，我们求平静。各位，我们不应该有被虐待行求翻腾哈，这不好，就好像你不应该跳到狮子坑里面一样，你应当求平安的。但是如果神让我们碰到，也求主给我们信心。第十六节， 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引遮蔽你。这有点像在出埃及记，是不是32章？当摩西要看耶和华的荣耀的时候，耶和华保护他，遮蔽他，因为耶和华的圣洁人不能看。我要栽定诸天，立定地基，新天新地在神所立定的里面是稳当的，不会动摇的。又对锡安说，你是我的百姓，神曾经弃绝，悔改了，神的救赎完成了，神重新的恩待我们。我们求耶和华兴起，耶和华吩咐耶路撒冷兴起。我们求神复兴教会，神吩咐他的教会要兴起。17节，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这歌现在好像不大有人唱了，兴起为耶稣。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好，这个下面我先不读啊，因为喝了耶和华愤怒的杯，然后呢就荒凉，就刀兵，就被杀。到21节讲到说，神要他再听一次，神要为他的百姓辩屈。那些喝醉的人，那个杯呢，神会不拿过来，不叫他们再喝。然后23节说，要把这个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这些人就是亚述、巴比伦，践踏以色列。啊，这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哈。这当然不太好讲哈，在神学院也不太好讲，我也不知道我讲的能不能让你满意。但是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个问题：上帝的全能全知有没有否定人在生活上的抉择和自由？我不太敢讲那自由意志，因为那会讨论到很多。如果照我从圣经的来看，我们基本的信仰，最基本的信仰，当然应该是完整的。但是如果实在没时间，飞机要掉下去了，你要跟人家讲什么？你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当然我就讲，你要信耶稣，只有一秒钟你就信耶稣吧，哈。他懂不懂？那求圣灵帮助了。但如果有多一点的时间，我会讲啊，你要信耶稣是独一的真神，又是独一救你的神人和救主。如果再有一点时间，我会讲你要信独一的真神，这位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最基本，因为我们信的是神。这位神是独一的，是三一的，这位神是全能又是全善的。你不能因为他全能就否定他的全善，你也不能因为他全善就否定他全能。教会历史上的异端大概都是这两个要否定一个。我也劝各位弟兄姐妹，尤其是神学生，如果因为神学生将来都是神学家，神学家我看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想要救上帝。各位，你不能救上帝的，我们需要上帝拯救。什么叫救上帝呢？就是如果神是全能的，这一切神都在管，哦，有灾难的时候，四川地震的时候，那小孩被压死的时候，那个风灾的时候，那些原住民被压死的时候，还是教会而被冲走的时候，神在哪里呀？那如果神导致了这件事，神知道这件事，而神没有拯救，那神就好像太残忍了。我看太多人要挽救神的良善，就打击神的全能。哎呀，神大概不知道这些事。风灾的时候，耶和华不知道，他不小心打盹睡觉，一醒，哎呀，魔鬼已经把这些人都淹死了。那些小孩子在哭的时候，耶和华睡觉了，一时糊涂，太累了，创造世界又要管理，要管教会，要办，要听那些研经培灵会的人祷告，要给他们钱，所以他很累啊，要收集很多钱，很辛苦，所以睡觉了。一睡觉，地震发生了，魔鬼在捣蛋了。各位，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旧约的以赛亚书里面，包括我们昨天看过的，其实一直都有讲，耶和华降福也降灾，耶和华使人生也使人死。你不要有那种异端的想法，不要有异教想法。这个世界上有两个神，一个是魔鬼，一个是上帝。好事是上帝做，坏事是魔鬼做的。没有一件事，包括大事小事，不在神的手里。而你也不要因为，我觉得回教可能就有这个麻烦，你不要因为神的全能就否定了神的全善。 在回教徒，就我所了解的，神要做什么就是善良的，他做什么都是好的。我们必须说，神的全能受他全善的制约，神的全善从他的全能发出，这两个缺一不可。那么就回答到这里的问题，当以色列人被杀害的时候，被围城的时候，被侵略的时候，没有人扶持他的时候，荒凉、毁灭、饥荒、刀兵临到以色列的时候，和临到这世界上受造物所有的人或牲畜或动物或植物或大海，临到这一切的时候，就如同阳光、空气、雨水临到这个世界上一切，这是出自神。前面讲得很清楚，耶和华愤怒的杯，但是耶和华做这些事情，那是因为以色列人罪有应得。耶和华做这些事情是借着亚述巴比伦，你回去看以赛亚书第十章，亚述是我愤怒的杖，这也是罗马书十三章的很有名的第九章，万事万物都是上帝的器皿，魔鬼撒旦也是，万物都是神的器皿，万物都是你的仆役，这是诗篇里的话，万事万物都是要听从神，风海瘟疫都要听从神，包括撒旦魔鬼，约伯记告诉你了，不只是约伯记，当这万事万物听从神的时候，这些器具包括亚述，包括巴比伦，包括饥荒，包括瘟疫，包括你在启示录看到那面命的那些使者，那些神所降的灾，他们可不是顺服上帝而听命，他们是悖逆上帝而在不知不觉中成全神愤怒的旨意。而这些愤怒的器皿包括亚述巴比伦，也会因为自己的狂妄自大受到神愤怒的毁灭。这就这里所讲的，以色列人受到的灾祸是耶和华非逼他们喝那耶和华愤怒的杯，启示录也有这样的话。但是耶和华后来也会恩待他们，让那些不是顺服上帝而在不知不觉因着自己的贪婪悖逆狂妄自大而去欺凌以色列的那些人受到上帝的责备，那就是在第22、23节，这个杯要递在苦待你人手中，这都在神的手里面，而神的荣耀和他的尊贵和他良善没有受到丝毫打击。神学生应该知道，上帝是一切事情的基因，那个基因叫 primary cause， 其他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受造物是一切东西发生神所使用的次因 secondary causes。 科学能研究的都是次因，我们相信，我们不否认次因，就如同我吃饭，我为什么能吃饭？因为上帝给我吃。但是你可以讲很多次因，而因为农夫耕种，因为土地长出来等等。那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这关键的问题在53章也有。这关键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在神学院里面看以赛亚书是怎么讲的，反正所有的犹太人都会说，基督徒在讲以赛亚书53章那个受苦仆人的时候，说是耶稣是乱讲。各位，我希伯来文是很烂的，我绝对不敢跟什么犹太人比什么希伯来文好坏，我不敢。各位，你也不必。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的跟一个不信主的犹太人说，你不一定要跟他辩，你心里要有这样的认识，你根本没有看懂希伯来文圣经。这不是我讲的，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哎，我实在很抱歉，研经培灵会，我一天到晚在骂神学院哈，求主赦免。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保罗讲的，这保罗在罗马书第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讲的，在使徒行传13章27节，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那包括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那些最懂圣经的人，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 我不是叫神学生不要用功，你能希伯来文希腊文太好了，我羡慕你，你越读的时候越好，书要多看，圣经要多看，语文会越多越好。但如果你没有信心，各位，全世界最懂希伯来文圣经的人是把耶稣钉死的那群犹太人，全世界最懂希腊文的那群人是在亚历山大谷讥笑耶稣的那讥笑保罗的那群人。你不要把这些文字当作宝，当作上帝，要当作上帝的工具。你如果不认识耶稣，你看这些一点都看不出来。你们在神学院里面一定有谈到解经的问题，也谈到新约怎么引用旧约的问题，那是很多问题，犹太人都会笑我们乱解圣经。我相信我会被任何一个犹太人有学问没有学问驳得体无完肤，因为他学问比我大太多了，希伯来文比我好太多。但单单就我看到圣经，那个受苦的仆人如果不是耶稣，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我们今天在神学院里面，各位，我有的时候还是看一点这些书，要知道现在离经叛道到什么地步。有很多人说，哎呀，耶稣代赎这种观念，十字架耶稣我们流血这种观念，是残暴的，是中世纪的。很多新约学者都这么说，包括所谓的福音派。我们不能再有这种观念了。可是你看圣经里面，不仅是罗马书，你在这里，你看到一件事情，上帝一方面说，上帝一定要刑罚他的百姓，而这刑罚是一直加下去。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最有名的以赛亚书40章，安慰我的百姓，为什么？因为他们受的处罚已经受完了。各位，就我们得罪上帝，我们受的处罚不会结束的，那个是永刑，因为我们得罪的是永远上帝。为什么在以赛亚书讲到说，当刑罚完毕之后，上帝就赦免了，他们所受的刑罚已经完毕了？各位，我觉得只有一个答案，这是传统的答案，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接受了。受苦必须有一个受苦的仆人替我们承受那永远的刑罚，这个受苦的仆人替我们承受了永远的刑罚，耶和华的大怒发尽了。因此，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罪恶的刑罚，我们才可能相信我们有永远的平安。我觉得代赎的观念在旧约就有，一个无罪的代替有罪的，甚至一个有神性的代替人，人的刑罚才能减去，在以赛亚书就讲得很清楚。在这里就有一个转换了，上帝给我们的苦杯刑罚之杯是耶稣喝了，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但是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当耶稣替我们喝了一切的苦杯，我们人生的杯就是我的福杯满溢。52章第1节，锡安哪，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锡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这都是把历史浓缩在一起，把在埃及的情形和后来被亚述人欺负和连在一起。后面讲，前面讲的救恩也是，以色列不会再有污秽的人，未受割礼的外邦人来伤害他们。这当然你也不能照字面来讲，因为我们都是未受割礼的，可是我们是真受割礼的，在乎灵，不在乎外表的肉体。我们因为得罪上帝被卖，上帝白白的卖掉他的儿女，上帝也因为他的拯救让我们白白得救赎。他说，我在这里做什么？我的百姓被掳去，我在这里做什么？我的民终日受羞辱。其实52章第5节这句话也是对我们很大的安慰，因为神知道 神知道神的名天天被亵渎，我的名整天受亵渎。在历史上讲，一个是先有以色列人在圣殿里亵渎上帝，然后就有外邦人在灭掉圣殿来亵渎上帝。如果不是基督徒神的儿女先得罪神，神不会让他的名受这么大的羞辱。我觉得今天在台湾也是一样，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神坛假神，我们看到这么多庙宇，我们看到我们百姓这么得罪神，我们是伤痛，我们是难过，甚至我们可以说愤怒，因为神这么伟大，对我们这么恩典，为什么我们百姓这么样得罪神。如果在我们再看看教会，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就一点都不稀奇了，历史不过在重演而已。当年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他们觉得他们敬畏上帝，他们觉得众人独罪我独醒，只有我们认识真神，没有想到上帝让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狠狠地教训他们了。不要说亡国，还没有亡国的时候就有这样事。以色列人多敬畏神，抬着约柜到战场一定能得胜，结果约柜都被掳去了。今天也有很多基督徒有这种想法，我们在那念咒一下，我们就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心里没有真实的信靠神，那有什么用呢？我的名终日受亵渎，圣经上也多次讲过，神的名受亵渎常常是在神的百姓身上，多过在外邦人身上。但是我们感谢主，神是永远该得荣耀的。第六节，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到那日，在我们这几天所查的里面没有，你在以赛亚书一开始就会看到，那日那日那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在新约就是主的日子，那日就是主日，就是末后的日子，那就是神做大事的日子。那从亚当夏娃堕落开始就是末日，因为从亚当夏娃堕落开始，神就不断的在做事，做审判和拯救的工作。末世的第一次的高峰是在主耶稣第一次来，末世的第二次高峰是主耶稣的再来。很多人只想到主耶稣再来，其实主耶稣第一次来就是末后的日子。以赛亚书讲的那日，就在主耶稣没有来的时候，神已经在做事了。末后的日子，其实用我们昨天讲的话，就是今日，就是现在。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话的是我，看哪是我。把它倒过来，我是，你们应该也知道嘛。耶和华的名字就是我是，耶稣的名字就是我是，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若不信我是，你们若信我是，只有神是是的，其他一切都是虚空的。我们传的是这个信息，我们传的是神是独一的，只有他是是的，在他只有一事。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对锡安，传救恩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神作王了，神永远都是王，神没有哪一个时候不是王。但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神是被藐视的，被忘记的。有一天包括不信主的人也非看到非承认不可，他是真正的王。那是主再来的时候，那时候再承认已经太晚了，会哀哭的。旧约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预言，他预言的方式是指耶和华回到耶路撒冷作王，那是指耶和华的，就是以色列的回归。那也不能太照字面看，因为照字面看以色列回归还是很灰头土脸的，但呢预表了我们主耶稣的作王。看哪，你的王，他们会看见。耶稣说过，这经今天在你们经上应验了。我们看到了吗？你要比看到的人还有福，你要记得，你要比多马还有福。神对多，耶稣对多马说，你是看见才相信，不看见就相信的，有福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想做有福的人，都想做没有福气的人。第九节，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这是指以色列的回归。所以对，就历史上来讲，这件事没有那么了不起，但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我们相信主耶稣来的时候，施洗约翰传道的时候，我们相信历史历代当主的名被高举的时候，这话就应验出来， 应验的时候有多少人信，还是多少人信而得救，或不信而被定罪，都是神话语的应验。这里也讲到以色列离开巴比伦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应该是离开波斯，因为巴比伦已经不在了。离开的时候，因为那是一个异教的地方，离开的时候不要，第十一节，不要沾不洁净的东西。离开的时候，利未人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约柜和耶和华器皿了，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个圣洁的心，神会保守你们。出来的时候不急忙不奔跑，有点像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因为耶和华在前面。这个经文我们讲这句话就可以完了，不过我也不能再不再提一下了。这个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引了一段，我们保罗引这段经文来支持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话：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你们和不信的不相配，不相通，不相合，总共有六个不相。那段经文常常被解释成我们不能跟非基督徒结婚，可是那段经文在这里讲的，在那里讲的重要的是，我们是在世而不能俗世。这句话前几年很流行，我不知道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你能不能懂。我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们是身在地上心在天。当然了，我也知道像我现在心可能在饭桌，已经快要5:25了。啊，人有肉身有这些软弱，这个我也不要太自责，但求主让我们总是定睛仰望他，不要沾不洁的东西。不是说我们身体上，在这个世界上，从利未记开始，神有这些外在的规定，是要我们学习内心的圣洁，不要骆驼就吞下去，蒙虫就滤出来。下面第52:13开始，是以赛亚书里面的第四首仆人的诗歌，也是我们最熟悉的。这个仆人的诗歌这么有名，我倒不能多讲，一方面我时间也不够，一方面各位也比较熟悉哈。第52:53，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我觉得除了讲到耶稣的身上，还能讲谁呢？犹太人说这是讲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你问他以色列回归的时候是至高吗？以色列到今天都不是至高，那只是一个预表。许多人因他，我希望圣经的翻译是越字面越好。在过去大概50年的翻译，圣经的翻译包括华神，我以前的好朋友，也是我很不同意他的一点，就是唐树立老师，他在你们的院训上讲他反对直译，我非常赞成直译。过去60年或者过去在90年代以前，翻译界的主流都是有金奈达的那一套，就是动力相等，就是 dynamic equivalence。 但在这10年风向开始转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劝你不要追那个风向，你那个追风向，风向随时会变的。以前的潮流是翻圣经尽量要白话，不要直译，现在这10年来比较强调直译甚至译字。我不是什么翻译专家，不过照我对圣经的了解，我对神话语的了解，我不是什么专家，神说他每个字都是圣灵默示的，我觉得那个字都不要擅改。你翻其他，你翻莎士比亚，你翻李白杜甫，你从白话文翻文言，文言翻白话文，是要让人懂，不必译字。余光中先生、思果先生都讲，我以前也做翻译的工作，不要译字，要译句，甚至译节、译章，那个都对。但是圣经的翻译，我觉得尽可能的逐字。我说这么多，就是因为在第14节，许多人因他，中文原文说因你，我希望尽量的是直接，因你就因你，因为因他好像很不通，所以因你好像不通，所以和合本改成因他。我觉得不必改因他，耶和华在对耶稣讲话，为什么不可以？耶和华在对神的仆人讲话，你为什么不可以？ 许多人会因为你惊奇。惊奇什么？惊奇神的仆人多么的伟大崇高吗？不是，惊奇神的仆人是如此的憔悴，如此的枯槁。在第五十三章第二节也强调这句话，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我不知道我们将来到天上看到耶稣会不会吓一跳，根据这个经文了，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看到耶稣都是嬉皮的样子，三十岁有点忧郁，很帅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也赶快提醒各位一句话，我不知道你到天上能不能认识耶稣，哪一个是耶稣？我们能不能认出亚伯拉罕、摩西啊？门徒都认出来了，我是始终不知道他们怎么认出来。你说有画像啊？我们不是看米开朗基罗？拜托，那是想象画。但是我相信我们能认出来，因为我们有主的圣灵。只是如果你凭着肉身来认，只是如今我们不再凭肉身认他了。过去我们曾经凭肉身认过他，如今我们不凭肉身认他了。我们借着圣灵，我们借着十字架，我们知道他会洁净我们。这犹太人怎么能用在以色列身上？他必洗净许多国民。犹太人怎么会了解这句话？什么时候会应验过？君王要他向他闭口，因为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所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不是耶稣，还有哪一个人呢？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认识你，敬拜你，传扬你，侍奉你，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谢谢。